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小贝，我们今天要继续讲挪亚这个疯人院家庭啊。
哎呦，怎么这样说他呢？讲起来，挪亚才是真正我们现在世上人类真正的一个祖先是他了。
也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才需要凸显他在这方面与众不同的地方啊。我们今天之所以还能够存留在这个世界上啊，成为亚当的后裔里面唯一存留的种族挪亚的后代，那就是因为挪亚他们这家人是像发了疯一样的。
哦，还好他们保住了我们，不然我们早就像其他的罪恶人，早就被洪水就淹没了。
对呀，主耶稣讲的非常生动啊，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了。
嗯。
什么弹琴吹箫的啊，打造铜铁利器的啊，造城的啊，哎呦，畜牧的啊，全部都灭在洪水里面，再也不蒙纪念，再也没有影子了。
嗯，
唯有挪亚。可是挪亚这家人在开头的时候，圣经的话是这样讲的，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这是个单数啊，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这又是个单数。挪亚与神同行，这也是个单数。挪亚生了三个儿子，这是复数了，闪、含、雅弗。神告诉他说，凡有血气的，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却要干什么呢？你却要造一只方舟，我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在那里保全性命。然后才提到有血肉的活物啊，每样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我们今天想挪亚，就是说，哎呀，挪亚一家人在那造方舟，是不是？然后把各样的动物带进去，然后洪水来了，
不就是这样子吗？
不是这样子啊，你记得吗？挪亚与神同行是一个单数的同行，他没说 Mrs. Noah。挪亚太太也是，
对嘛？那一家人就出一个义人，出一个完全人，出一个与神同行，那他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嘛，对不对？大家都跟着他去。
这个、一个人要是个疯子，造个大船造120年，他要怎么样让他的妻子、儿子、儿妇不单跟着他一起造船呐、啊？在天还没有下雨的时候啊，他居然要把他们全部带进方舟啊，然后方舟的门关起来才开始下雨嘞。这件事情可能比造方舟还难呢。
不会啊，这个挪亚我相信他是一个非常威严的父亲，他叫他的孩子叫他妻子要跟着他做什么事情，谁敢不从呢？对不对？不从那可能就一阵毒打也不一定啊、嗯、
如果有人试着用这种方法带他妻子儿女进教会，他就晓得了，哎呀，你大军发来都没有用啊所以我们今天实在应该谈一谈啊，怎么样带你的配偶带你的儿女信主。
特别呢，我觉得在现在简直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啊、因为现在绝大多数的教会啊，我们看到好多的姐妹都很热心，可他们的先生都还不信主。
对，
那也有不少的先生啊，他的太太好像还是这个观望啊，裹足不前啊，不太愿意来到教会来，也是有不少、嗯、
或者他的儿女对父母亲的信仰非常反感、嗯、非常的反叛，
嗯，
对不对？认为他的父母亲是伪君子啊，你们那套东西我实在是没有兴趣，我也不需要。
是的。
那这时候怎么办？在挪亚的身上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线索，让我们可以照着去行，能够让神的应许成就在我们身上，就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怎么样把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带进这个方舟里保全性命？哈哈，大学问哦。
嗯，我想这个就是平常这个挪亚啊，又要常常跟他们耳提面命，神有给他启示，搞不好挪亚平常也在他的老婆孩子面前也有显一点什么神迹给他们看啊，他跟神的关系不一样啊，因为那些妻子孩子一看，哟，这个父亲可能还真的讲的话还真的有道理，搞不好是这样。
这个神迹啊，在带领家人信主的这件事情上啊，恐怕他的功用是有限的。
他不是说，哎呀，你看父亲过去，你看一辈子，我这个生活这么多年，一身的病，你看，哎，信主之后，你看我这些病都好了，你还不跟我来信？
那当然是有可能，不过这不是每一个家庭都能经历的事情啊。而且你的信仰如果建立在别人的神迹上，总是不牢靠的。我就拿一个例子来举就行了。 主耶稣行了多少神迹，犹大都在旁边看，最后犹大还是把他卖了。
那怎么办呢？挪亚平常一定是在他们的孩子面前呢，是一个慈父，他的孩子看他的爸爸
慈父啊，
慈父就是同情他嘛，对不对？他就已经入迷入成这个样子，对不对？迷上了，那你说他一个人要造那么大的方舟，他的体力也不能负荷，就算帮帮他，陪他圆这个梦吧，陪他玩玩嘛，说不定是这样。一开始他这些孩子老婆也都只是陪着他玩一玩，想不到最后还真的就是还救了他们，搞不好他们上了方舟，最后洪水来，他们那个时候才大吃一惊也不一定啊。
所以你是认为他们是纯侥幸心理是吧？
对啊，这个老父亲嘛也这么可怜，养我们长大，那他我们就陪他去嘛，对不对？我听过有一些是这样的，他的孩子他就来教会在，我父亲就天天跟我讲，那我不来也不好意思嘛，他养我生我。
我们这样去想呢是没头没脑的去想，但是也不知道往哪儿去了。还是要回到圣经的话，圣经的话是这么说的，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你要带你的家人信主啊，你首先你必须是一个在神面前蒙恩的人。一个蒙恩的人和一个自以为义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啊？一个蒙恩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就是因为义人他才能够蒙恩啊。
不是啦，他因为蒙恩才能够成为义人啊。
哦，是这样子哦。
对啦，恩典就好像我们坐在一个交通工具上，你能够从上海飞到北京，不是因为你能飞，而是因为你坐了飞机了，而且人家看你的时候不会把你和飞机混在一起，是不是？
嗯，
恩典是从神来的，是我们不配得的，是神在帮助我们，不断的在帮助我们，白白的把他的恩典给我们，因为耶稣的缘故。恩典是我们的实情，也是我们真真正正的见证，我们是见证那个恩典，不是见证我这个基督徒啊。蒙恩是一个简称啊，基督徒是什么样的蒙恩的人呢？他是一个罪人蒙主恩。他是不是罪人？他是罪人，而且他自己觉得比别人更罪的一个罪人，他自己对于这个恩典是不配得的。这件事情你要站得准。
嗯，
你的儿女必须看懂，他的父亲是一个很谦卑的罪人，在身上也明明白白蒙了主的恩典，那么你的信仰对家人就有吸引力。如果你是一个守律法的，就是像军队的军阀一样要求自己的，只知道把制服穿得很整齐，礼拜天一定去聚会，其他都不重要啊，讲话不能乱讲，天天要读圣经一个小时啊，最好还要跪着祷告，那这样你的小孩其实看不懂啊。
嗯，
光认为你是一个害怕神的人，是一个宗教狂，是不是？
对，
因为他在你身上看不见你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嗯，
恩典这个字啊，在圣经这是第一次的出现。怎么样让你的家人能够看得见这个神的恩典，实际上是带领家人信主头一件重要的事情。后面还有很多，但是我们今天只能够讲这么多了。